真正的复活节印章。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4月2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True Easter Seal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402。在一大早的日出聚会上，那位弟兄在复活节的聚会上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同凡响的信息。那我知道人们不得不站着，那我们的座位很少，那这是很不好的。他们刚问我能不能把这后面打开，让人们站在席里吃里。我说对他们来说那是个好地方。那对他们来说那是个非常好的地方。他们等一下他们要把帘子拉上。那我想他们只能够站在池子边上，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那我看到池子满了水，那所以他们差不多要站在一条木板上。那当我看到他们正在准备，所以他们等一下也许会打开的。那复活节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伟大的一天。那我们非常的喜欢复活节。那我们尽量不留你们太长时间。因为在这种的条件之下但我还是想要通知一两件事，就是那对你们从城外来的人来说，我们的聚会从下星期天开始，那聚会在伊利诺伊州的布鲁明顿，那就是那个卫工会的学院的场地上。那从星期天开始整整一个星期，接着还有传道人的早餐会，然后一个上午要对学院的全体学生讲道。我知道那里会有一场早餐会。那然后在接下来的星期里就是从23号到最后的星期天，那什么是的这事儿已经公布了，他们都知道了是的，现在很好。好的，那在芝加哥现在有一个，昨晚我得知他们得不到兰雷根高中的礼堂，所以将会在另一个礼堂，从兰雷根高中开车过去要大约十分钟。那据我所知是在另一个礼堂，那当然他们会设一些的标记，那把你指向聚会的地方。然后我们要去北方的英属哥伦比亚，然后7月1日到4日要去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那在接下去要考虑的是一次大的帐篷的聚会。那如果那个聚会临到，那我真的想你们所有人都能去到那里，那去首都华盛顿参加聚会。那你知道那会是我的第一场帐篷聚会，那主应许了我他会在聚会的那个小地方与我相会。那里的商人他们现在正在计划这事，他们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他们要么会得到会议中心，那我们曾在那里讲过，那要么支一个大帐篷。他一说到大帐篷，我就想了起来，也许那就是举行聚会的地方，在国会大厦那里。那所以那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要看看会怎么样，那如果圣灵带领我们那么做，晚些时候我们会让你们知道的。那我相信他们想要把一些从城外来的小婴孩奉献给主。那许多人给小孩子行点水礼等等，那个完全没问题，我丝毫不反对那个。但是给婴孩或大人行点水礼都是不符合圣经的。那点水礼只是一个教会仪式，那最先由天主教会采纳，然后又借着新教传下来，但没有经文支持给大人或婴孩行点水礼。那既然我们想尽我们所能的严格持守圣经，在圣经中他们是把小孩子带到我们的主面前，主把他们抱起来抱在怀里，为他们祝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那是我们想要做的事，在那方面跟从主的吩咐。那我们让教会的长老上来站在周围把小孩子们奉献给主。那我们的琴师能否为我们弹这首歌带他们进来。那很好，那些抱着小孩子的母亲可以上来，那往前站。那边的兄弟长老要跟我站在这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要把这些孩子们奉献给主。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诉离罪恶深渊， 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带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那这个只是个仪式，那母亲把他们的小孩子们奉献给了主。这个复活节的早上，在这个早期的季节和复活的时刻，那进行洗礼或说是奉献，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那当其他人开始上的时候，让我们再唱，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苏里罪恶深渊，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带小孩子到耶稣面前。那朋友们，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孩子都是世上最漂亮的孩子，我知道这点。关于这点，我知道啊，最好不要说别的，是的，那你们就是这么觉得的。他们是神赐给你们的小宝贝儿，那你们有抚养的责任。我总是说，对做母亲的，那说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写下来的四部福音书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但还有没有写下来的第五本福音书，也就是母亲。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教训临到他们之前，是妈妈在教养他们，所以责任就落在你们做父母的身上，为了神的国养大这些小孩子。我确信那是你们心里边的愿望。那我们在祷告中把他们抱给神，把你们的孩子奉献给基督。那长老后手向前，那你们只要把名字告诉我们。那我知道我妻子有点嫉妒我的这份工作，那因为Lisa Yana Michir， Lisa Yana Michir， 那是某个人怀里的珍宝。那让我们低头。天父，作为你的朋友们，我们把小 Lisa Yana Michir 抱给你，奉主耶稣的名，为了神的国，我们奉献他并认领他的生命，愿他活着成长，成为神国里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这么做，因为我们被我们的主差派，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 EJ Junior， 那他正在打瞌睡。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个小家伙抱给你。如果耶稣赞言，祈求你使他成为神的一个了不起的仆人。做妈妈的把他交给你，我们把他献上，奉主耶稣的名，愿你祝福他和他出生的家庭，愿他为了神的荣耀而被养大。我们把他奉献给耶稣基督，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我对这个工作有点小心翼翼，我总是害怕我会伤着小家伙们。那让我抱，那看起来这是个小家伙，什么名字？迪布拉迈尔斯，小迪布拉迈尔斯。那今早他的眼睛很明亮，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我们把小迪布拉迈尔斯带给你，我们祈求你的祝福降在这孩子身上，我们把它奉献给主。做父母的现在呈上他，也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给小孩子祝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把小迪布拉迈尔斯交给你，一生侍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些小家伙中的哪一个？好的，先生，那这个年轻人，萨拉路德，小萨拉路德，惠勒，惠兰，惠勒。我们的天父，我们把交在我们手中要奉献的这个亲爱的孩子带给你。我们的头和心都俯伏站在这里，为这天儿感谢你，祈求你祝福他的生命，一生服侍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交给你，阿们。神祝福你。现在结束了，他往后看着我，然后再说，没有别的了吗？好的。那这是个甜美的小女孩，那你叫什么名字？麦加安格伦。 那这是多么甜美的小家伙。你好吗？他很满足，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复活节早上把这可爱的小孩子献给你，把小家伙带给你，我们把它奉献给主耶稣，一生来服侍主。主啊，求你应允，愿他长寿，直到主的再来。若是可能的话，使他一生服侍你，我们把它奉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叫什么名字？哦，梅琳达，梅琳达·安格伦。那这么巧，从这个方向看到你。那梅琳达，你很漂亮。让我们低头，父神啊，我们把这个小女士交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把她和她的生命奉献给你，一生来服侍你。主啊，我祈求你爱惜她，使她成为你的一个使女，服侍你，行在生下来所行的事，我们借着奉献把它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所有这些漂亮的小女孩，来，我们来看看。这里是这个小家伙，你好吗？今早你怎么样？他叫什么名字 ？Jenny。杰米林·多尔顿，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甜美的小女孩抱给你，我们祈求你祝福她，主，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些小孩子的家庭，愿他们在神的教训之下长大，一生服侍你。我们把这个小宝贝交给你，我们把它奉献给神，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好吗？你几乎可以抱我了，是吗？哦，天哪，这叫什么名字？特丽萨·卡伯特。那瞧这里，特丽萨，那这是不是个很漂亮的小家伙？所有这小孩子都是这么漂亮的小宝贝儿。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个亲爱的小女孩交给你。他的亲人把他给了我们，我们把孩子抱给你，我们把他交给你，一生服侍你，我们把他奉献给神来服侍他，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在我们祷告时祝福你的小家伙，那蓝色的眼睛，那就是棕色的眼睛。那他叫什么名字？星星，小星星，瞧这里，星星，那这双漂亮的眼睛。那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早把这个小女孩交给你，愿她长寿，让她成为你的使女。她的亲人把她放在我手里奉献，我把她带到长老面前，交在神的面前，把她奉献给神来侍奉，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也是个小不点儿。那美达，你应该到台上来抱这个小家伙。我总怕我会把他们给折断了。雅各布里斯，他是个看起来很聪明的小家伙，是吗？那是那样的。我们的天父，我们把小雅各交给你，愿他像跟他同名的那位圣经中的雅各一样。毫无疑问，他在服侍主的方面显出了智慧。我祈求你祝福他，一生来服侍他，祝福他所出生的家庭，愿他在神的教训中长大。我们把他奉献给神的侍奉，奉献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上来这里，宝贝儿。汤米·布朗。哦，小汤米·布朗， 她的爸爸妈妈今早受洗了，那另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让我们低头，父，我们把这个小孩子抱给你。我能想象，这就有点像你在地上的旅程中，做母亲的把孩子带到你面前时候的情形。我们把它奉献给你，主。我知道，他爸爸妈妈今早在这里奉主耶稣宝贵的名受了洗，那这样他的家庭就是对的。我祈求你祝福他，让他一生服侍你。我们把它奉献给神，来服侍神，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等一等。对不起，我没看到这个。你好吗？多好的小男子汉，能不能帮助你吗？好的，他叫什么名字？丹尼·约翰逊，丹尼·威廉斯·约翰逊。我的甚至看起来都像个传道人，不是吗？天父啊，我们把这个小男孩抱给你。也许他太小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天上有一位神往下看，知道这事。我们把它交给你，主要做妈妈的把它放在我们的怀里。我们凭着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上来，认领它是神恩典的战利品，把它奉献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亲爱的。我们还有那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她穿戴的裙子是最漂亮的，还有小帽子。阿德勒 Ellie Gare 阿德勒，那非常美丽的小女孩。我们的天父，我把这个家庭的珍宝，一个来到世上的小女孩抱给你，她的亲人带她前来奉献，来服侍你。他们知道我们正生活在这个邪恶的日子，我们认领孩子的生命，把它作为神的战利品，我们把它奉献给神，来服侍他，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宝贝儿。这是个做小传道人的男孩，那两个男孩，那他们是双胞胎吗？五岁和八岁。这个男孩叫什么？约翰尼。来自里士满，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我就觉得我认得你的脸嘛，那我们有过一次会面的，当时主就在场。我记得你，我认识你的面孔，但我记不起你是谁了。好的，那我们知道他出生在正确的家庭里，他们叫约翰尼。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个小男孩约翰尼带给你，我们按手在他身上，因为这是你行事的方式。你按手在孩子身上，我们祝福他，认领他的生命作为神恩典的战利品，把他奉献给神服侍他，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小男孩。 Louis，这是路易斯。天父，我们把路易斯这个小男孩带给你，那做父亲的把他带上来奉献，要在主的家里侍奉。我们想到过去的日子，哈拿去店里祷告，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他把儿子带回来交给神，那正是今天这些人所做的事，把小家伙们他们的宝贝们带进来，把他们献上。父，先知接过他们，把小家伙养大，他成了一个先知。今早我们把小路易斯奉献给全能神，来侍奉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孩子。那今早看到你从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来这里边，真是太好了。神祝福你。那让我们看看，这就是了吗？这些的小家伙，那你不知道，我们今早可能奉献了很多小宣教士，还有传道人，我们不知道，这一切都在全能者的手中。 那我想要宣布今晚不烂堂的聚会将会是一场圣餐的聚会。那你要是从未参加过一场我们的圣餐的聚会，那我们也遵行洗脚礼。那这里放着一些的手帕，那要让我祷告一条属于我们的教会的格林斯利弟兄，那我不知道这些是谁的，我们把这些的手帕寄出去，那把成百上千的手帕寄往全世界。那现在我们要，那当我为别人祷告后，要为这些的手帕祷告。那我想先继续讲一下复活节的信息。那在我们接近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借着祷告来就近主。我们的天父，今早在我们心里，我们为着这荣耀的早上心怀感激。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为着所代表的这个复活和我们信仰被封印的证据而心怀感激。大约2000年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又把自己呈现给他的教会，永永远远地活着。2000年后，我们多么的高兴，那仍然跟复活基督的门徒们享受着那份的团契。主，我们祈求今早在这会堂里完全感受到他的同在，直到这里每一个还未得救的人都接受着做他们的救主。那些还没有被他的灵充满的，愿今天成为圣灵在他们身上完成工作的日子。我们祈求主，在这医治病人的伟大赎罪祭中，愿他大大的临近人们，主要是信心居首位，管辖不信，使病人和受痛苦的人都得医治，离开这里并得痊愈。主，我们祈求你现在祝福这个承担讲解你复活之道的人。神的祝福各处所有的传道人，你的子民，你的全地全世界的仆人。主耶稣，愿你快来，因为我们看到云飘在空中。主，我们知道有大事将要出现，为你的子民束腰。哦，愿他们拿起真理的宝剑，扣上军装，拉下头盔，穿上福音的鞋，在这一切之上拿起信心做盾牌向前进。主啊，求你应允，因为战争的阴云低垂，今天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不久，据我们所知，我们很快就要看到耶稣了。我们祈求当时候来到时，我们都准备好要去了。愿我们今天在上午的聚会上预备好我们的心，完成那个彻底的解决之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你的道对我们说话，你的道是真理，阿们。那对你们想跟我一起读经文的人，请翻到路加福音24章。若主愿意，我要在这里读很长的一部分的经文来打一个根基，那么要花几分钟在这上面讲一下。那如果你愿意，那如果天热我想你怎么样都可以，那只要尽可能的让自己舒适一些，我会尽可能的讲快点。那我们要这样说，我们确实很感激你们忠诚的那赶来聚会。那当他去，那人们试图说福音已经失去了他的吸引力，那而人们却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站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地方，就为了主的一场聚会。这表明神仍然有他的子民，那他们心里仍然有一个渴望要看到神。然而福音以他的简易，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样的简单，然而他却是临到这地上最大的能力，就是基督的福音。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名证。愿他向我们应允这些事。那现在我们从路加福音24章36节开始读。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个灵，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他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欢喜的不敢信，并且惊奇。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吗？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和一块蜜糖，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些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众先知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他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经文，又对他们说，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和赦罪，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看来我将我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高处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一直到伯大尼，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敬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不住的在殿里赞美和称颂神。阿们。那如果我要给他起一个主题的话，我想选这样一个真正的复活节印章。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那是因为大约一个星期前，那在我前往乔治敦的路上，那就是新阿尔巴尼下面的一座小城，那有几个男孩站在街上为复活节印章收取奉献。我开始思想复活节印章，那我想什么是复活节印章呢？复活节印章肯定比那些的男孩正在收取奉献的目的更有意义。我想，那他们怎么对待那些的印章，怎么对待从他们或为他们收取的捐献呢？那当然，这些的印章他们被盖在信件等等上，那是给他们的自愿的奉献，要把得了肺结核的人送到医院去等等，把他们送到医院，那找一个安息之所，知道他们去世了。我想，那复活节复活节印章肯定有比那个更重要的东西。那他比把一个人放在医院里让他能够舒适一些的意义更大，那是很好的，我丝毫不反对那个，愿神祝福他们，那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似乎他应该走得比那个更远一些，因为复活节对基督徒的教会和我们基督徒基业的意义太大了，就是复活的印章。那一张小邮票怎么能够代替它呢？不可能。所以我开始思想这点，复活节的印章是什么？那我就是这样得到了今早要讲复活节印章的这个想法的。那复活节和印等等贯穿着整本圣经，我们发现他们就跟圣经一样的古老。我们发现可以一直追溯到伊甸园。那接着我们发现，我们在圣经任何地方所发现的任何的事都可以回到创世纪。 一切都始于创世纪。接着那我这么想，那我头脑里的东西像复活节印章，那我想知道那为什么它如此遭人弃绝，那人们是怎么会拒绝它呢？那为什么它这么被谴责？那我接着想，那它并不总是被谴责的，不是所有人都谴责它，但是神开了一条路，那人被放进一个位置里，那被逼着要去做一个决定。人不做决定就不能在地上存活，神逼着他要去这么做，他必须做出某个决定。那有个时候你必须做上学的决定，那你必须决定你是跟谁结婚，你必须对不同的事情做出决定。但是在伊甸园，在那里他们只有两个男孩，那被逼着做一个决定，那我想做的决定显出了他真正的本相，他是什么，显出在他里面的是什么。那我们发现时间到了，在该隐和亚伯中间，他们被逼着做出决定，因为那敬拜的时间到了，那每个男孩都提供了一个敬拜神的方式。那你是否注意到对与错之间其实只有毫厘之差？那末日的错误已经被预言了，那这个正确是如此相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对与错之间，那在两个男孩的心里，他们来到自己的祭坛敬拜神。那我想到今早在众教会里边有多少的祭坛，那漂亮的鲜花摆在祭坛上，那个没有问题，我丝毫不反对那个。但似乎敬拜的终结也就是放一些鲜花在祭坛上，或是一个漂亮的教会，那华丽的装饰什么的，似乎那就是终结了。那该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因为他带来了地里的出产，把他的侍奉献给神，却被弃绝了，因为他没有走神所命定他走的正确精确的路。那他献了供物，像他的兄弟一样做了一切宗教的事，但是他被拒绝了，因为他在属灵的方面被拒绝了。那然后这导致了他里面冒出了嫉妒，那因为他贪婪，那些东西就在人的里面，那他是什么样的他也无能为力，那因为他是在那种的光景中出生的。人在天上是作为一个罪人借着一个罪人来代表的，那不就前我传讲的这点。有人说那就不公平了，那如果我是被一个人的不顺从所代表的，那我就没有机会了。我说的是真的，因为你身为一个罪人，但是你被代表了，你是因着代表被定罪的。那个看起来非常的残酷，那但把它转到另一面，我们也是因代表被命定要得永生的。在哪里一个人代表我们得死亡，而在那里另一个人又代表我们得永生，那所以这个把我们放回到了宝座面前，那每个人都回到了同样的地方，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但那个贪心那一直都存在的，那正确与错误，错误试图打倒正确，它始于伊甸园，贯穿于各个时代中，那一直下来，那一路下来，直到它进入到了国家的事物里，进到了教会的事物里，那进到了家庭生活中，贪心想要统治或者说毁坏，那想要压倒，想要逐出，那我们看到事情在各处运行总是那样， 同样的是试图统治或者侵占。那在旧约，在以前先知的日子，那神，那我这里记下了几个先知，那没有时间来讲了。但是神在古时先知的日子，那在一切事当中，就像他在伊甸园中所做的，当神真正的声音和神真正的敬拜那被谴责了，那在伊甸园被赶出去被杀死，神的声音被贪心和嫉妒压制了。那从那之后教会里就是这样的，像是神的真正的声音发不出来。但如果你注意亚伯的声音在死亡中一沉默，神就兴起赛特来代替他，这只是一个预先的复活节，预先的复活或者说替代，直到复活来到。那这个延续了一段的时间，那沿着旧约下来，我们发现他一直贯穿着，那众先知神让他的声音跟先知们一同活着，他们说出神的道，人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人们用石头打死一个先知，除掉他，神就兴起另一个先知，他们又用石头打死了，除掉他，神又兴起另一个先知。神总是让他的见证人活着，那历代下来神让他的声音在人面前活着，从伊甸园一路下来。那我们发现那该隐一认识到他做了他所做的事，那他就离开了神的面，那被封印离开了神，那神给他立了一个记号。那圣经说他从伊甸园出去，离开园子的门，离开伊甸的东方，那他被封印做了记号，他出去了，离开了神的面。那是何等的一件事，何等可怕的一件事。那该隐就因着嫉妒，因为不愿意跟他兄弟走同样适当的路，与神和好，神对该隐说，你说像亚伯一样敬拜你就行得好了。但该隐还是说，那这是我放在一起的东西，这是我得到的东西，那这是我献上的东西，你接不接受随你便吧，随便你想做什么随便你。那就是一直以来人们在教会生活在其他方面的生活中的那种的态度。那他们说我去教会啊，我帮助教会啊，我做这个，如果神不能够接受那个，我能做的最好的就是这个了。那瞧，但那仍然不是神所要求的，神并没有要求那种东西，神要求一条预备了的道路，他已经预备了一条道路，他要求你接受他已经预备的。瞧，他并不需要我们的协助，那告诉他要做什么或怎么做，他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去做，那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该怎么做，那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的注意，我们不该去走那样的路。但是我们发现人们倾向于那么做，历代以来都是。但历代以来当神来的时候，神用他的先知们等等让他的声音存活下来。那今天我们发现，那我们在政治上发现了这种东西，我这里记下了一些有关政治的事。我们甚至在现今的日子里边发现人们为了政治出卖了自己长子的继承权。那你们是否有人拿到了一星期前的星期天我在俄亥俄州米德尔顿传讲的有关耶洗别和亚哈的录音？那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去听听那个。那这个国家因为贪心或者说多捞点钱，那以及在人们中间更加受欢迎的想法，他们绝对是出卖了基督。就像2000年前犹大为30块银子所做的一样。那想到今天这个国家和这些人中间存在的情形，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想到 许多年前人们绝不会做那种的事的，但今天他们太贪婪了，想要得到更多的钱，想要得到更容易的时光，那当然那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不求容易的事，我们不是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做了那么多的承诺，那么多传道人承诺人们虚假的事，如果你归向基督你一切的苦难就解决了。我告诉你，当你归向基督时，苦难才刚开始，那是你该穿上制服拿起枪进入战场的时候了。那这条基督徒的路不是安逸的花床，从你开始的时候直到你的灵因死亡而得到释放，这都是一个战场。那你不是在野餐，你是在战场上。那所以那些事儿被承诺给了我们。那有时候那我不愿意这么说，但我是从内心来说的。那当我听到那么多什么超级的信心超级的宗教，那就是我就变得很困惑。那今天的一切都成了超级的东西，得是超人，那电视通过太空人等等一堆荒唐的所谓的超级打开了这条路。哦，那今天他们甚至把那个带到了神的医治里，超级的医治。那神没有那种的东西。那许多时候他们把人带到台上，那毫无疑问都是有恩赐的人，却通过误解的福音，那把油涂在人们身上祷告，那站在那里摇晃他们，直到事情发生了，那他们得医治。那也许那人生活在最终，那他们回去发现病又回到他们身上了。那也许他们当时处在兴奋之下，他们所积蓄了对神的信心，那的确医治了他们，但当他们去了不信者中间时，病又回来了。那每次都是那样的。那今天我们在神的医治上所需要的是对基督明确的决定。是的。那最近我在读一封德国路德派协会寄给我的信，那有一位弟兄那一直待在德国，在路德派的教会和五旬节派等等的赞助下举行了一场的医治聚会。那这封信的复印件写道，他说你们传讲神的医治，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让你按手在病人身上，那他们有了某种的感觉就得医治了，但是我实在无法认同你们。他说小底布拉斯拉斯克雷夫在那里死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前一天还是个完全健康的孩子，那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就躺在那里死去了。那你们都上去祷告，你们摇他，你们高抹他等等，在祈求医治，那还是没有生命，那孩子躺在那里。那后来他们发电报给弗兰弟兄，他什么也没有说，直到他从神那里得到了明确的决定，然后奉主耶稣的名来说出道。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从神得到明确的决定，那就是我们必须上来的原因，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是从神的道而来的明确决定，那是我们持守我们所做之事的原因，因为他们是神的命令，是神的福音，我们必须原模原样的持守它。你是否被认同，你是否被憎恨，不管发生什么事，那都没有一点的关系。神需要明确的决定。那当你知道一开始就错了时，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你不可能有从神而来明确的决定。那当你知道你的心没有跟神和好，那来侍奉的时，那你怎么能够来求神的医治呢？那你想回过头去做世界上的事，那像那样的是永远不会得到医治的。像你必须清洁的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生命和心奉献给神，然后神必医治，那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的信心已经锚定了。那我们在教会里边，在政治中，在国家的事务中，那发现那种的贪婪。那国家，那看看非洲正在发生的事，瞧，因为贪婪，那看看非洲那里发生的事，那不但在那里，还有全世界各地， 因为人想要成为某个人物，那这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那都是在这地上的事，那他们就是那样生活的。那如果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那我就是个可怜的人。我在等候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就是我们的财宝所存放的地方，是为了那个目的。那该隐的儿子说撒旦的儿子，那他们是撒旦的儿子，因为该隐是撒旦的儿子。那因此，那今天该隐的儿子，那你说巴拉罕弟兄，你肯定这点吗？是的，我肯定，我肯定这点。那听见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当场告诉那些宗教的领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然而他们却是虔诚，那他们信教，他们是学者，有高大的建筑，有大的教会，有大的学问，有祭司的职任、圣职啊等等，但他们却没有认出基督是谁。他们没有抓住他们的时代，那他们当时怎么样，现在也怎么样，完全一样。他们没有认出我们生活的时代，还有神正在行的事。那因此我们看到，知道吧？那如果那些宗教的领袖，那这就是了。那如果当时的宗教领袖被称为魔鬼之子，我们知道魔鬼起初就是那个鼓动该隐逼迫他的兄弟并杀掉他兄弟的。那那些领袖身上发生了同样的事，他们逼迫耶稣基督并杀了他，他们被逼着做出一个决定，就像从前他们在伊甸园里边被逼着做出决定一样，他们被逼着要做出一个决定。那这又怎么样呢？那该隐的儿子，撒旦的儿子，那你说那个去到了万国吗？当撒旦把耶稣带到山顶上受试探时，他只给耶稣看着世上的万国，那那是过去的万国和将来的万国，世上一切的国。他说这些都是我的，那我想怎么处理他们就怎么处理，我可以让他们征战的，我可以让他们做这做那。那他宣称他拥有世上一切的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贪婪和自私是如何进入政治的。瞧，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教会和教会领袖中的某个地方，贪婪和自私进了教会。那注意，那其实于伊甸园的贪婪把一个坏的印盖在一个人身上，把好的印盖在另一个人身上，一直去到了我们主耶稣的时候。那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被交给那称为司法的法庭，那被审讯，那是何等不公平的嘲弄，他们找不到任何的事来控告他，那是政治，那他们无法找到任何的事来控告他，甚至别拉多自己都说我找不出他有什么错。那后来出现了教会，那现在他们被逼着要做出决定，政治世界已经丢弃了主，去跟在教会里的同一个灵合作，那个灵也在政治中。这表明如果撒旦在这里战败了，那他仍然有备用的东西，他可以退回到教会里，是他们定了他十字架，因为他们被逼着要做出决定。那他们说给我们巴拉巴、不要耶稣，看到他们怎么做到了吗？现在同样的事也出现在我面前，那过去是，将来也一直是，被逼着做出决定。那当他们被逼着做决定时，那比拉多心里不知道，那当他把他们交给他把耶稣交给教会，他知道教会将是那个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如果他把耶稣交给教会，教会就会钉耶稣十字架，所以比拉多没有借口，他拿水来试图从他手上洗掉基督的血，但是洗不掉。从那时候起，那在瑞典那边是在瑞士，那几年后，那比拉多的结局就到了，他失去了理智发疯了，头在一潭的水里边淹死了。 那传说那是下午三点，蓝色的水从那池子的底下冒出来，那人们从世界各地聚集到那里观看。那三点钟，那蓝色靛蓝色的水从某处的水底下冒出来，那在水面上面晃动，然后沉下去，那表明没有水能从任何人手上洗掉耶稣基督的血，他有罪。每一个基督被交在你手里的人，没有东西能把他从你手上洗掉，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接受他，相信他。撒旦的儿子，该隐的儿子，逼迫神的儿子，处死他们，那正是他们对亚伯所做的，那正是他们对耶稣所做的，那正是他们对先知们所做的。他们心里又再一次想要这么做，那只要道路一旦被打开，他们就会这么做的。那记住，我们有点那愚弄人啊，玩弄人，那让人们偏离福音还有历史的轨道，那偏离将要发生的事，那我们将要再一次来面对它，就在我们的国家这里，我们无能为力。那让你说，布兰弟兄，那你为什么还反对它呢？我无法阻止罪恶，我却可以发声反对它。那正是我现在做的事，就是反对罪恶，反对错误的事。我们做错了，我们种了什么就要收什么，没错。那从米尔顿起，那听说他们把一个神父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和一个长老会的传道人带到一起讨论关于这所学校的费用。那神父同意新教徒跟天主教徒一样的缴税，那资金从双方收取。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建一所学校，天主教学校。哦，肯定的，在那些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得到他们。哦，那竟然有这种的事儿，人们坐在那里因着政治的原因放任这种的事情，我完全不能够明白。但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成为美国人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反对那个耶洗别的体系。得到信仰的自由，我们却转过身来选举了那个台上的人进入了白宫，而那正是我们来这里要躲开的事。那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何等可怕的光景里边。那你们知道这点，教会的属灵方面被出卖了，那他们处死了耶稣，杀死了，就像他们杀死忠义的亚伯一样。亚伯为什么被杀害？因为他心里对需要什么的救赎人脱离罪恶，拥有蒙神悦纳的启示。那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处死了耶稣，因为在他心里有神医治罪恶需要什么的启示。今天也是这个原因，他们反对永生神真实的教会，因为圣灵传讲罪恶的治疗方法，传讲使人们生活不一样、举止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把它带进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教会中，带入我们的五旬节团体，他们却径直回去做了他们本来从中逃脱出来的同一件事。这表明哪里出了问题？罪治愈了，但他又非常容易的进来了，溜进来了。那就像在真正五旬节宗教的伪装下一样。但如果他没有产生出那种的产品，那如果他没有生产那种的商品，某个地方就出问题了。南瓜藤怎么能够结西瓜呢？不可能的。葡萄树怎么能够结桃子呢？不会结的。如果结桃子，葡萄树里边就会有桃树的生命，那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事。那如果教会不管是怎么宣称是永生神的教会，那如果他没有借着老师的救恩生产出神，那没有把人带回到神真实的救恩上，在他们中间表明神活在他们中间，那他就是错误的东西，那就没有接出基督所说要接出来的生命。基督死在哥哥他，那他怎么去到十字架上的？那不久前我在读一本的小册子，那是有关某种研究的。那在这研究中，那我发现一件最令人吃惊的事。我坐下把书放下，那举手赞美神，那我站起来，那走一会儿又坐下来，那再读。我想 真是那样的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同一座山上，亚当死在那里，并埋葬在耶稣受死的同一座山上。那耶稣埋葬在亚当死后的同一座山上，亚当死在哥哥他，埋葬在哥哥他。那我想这多么的恰如其分，那不管是对是错，那我们就说他是对的。那第一个亚当死了，埋葬却仍在尘土中，因为他代表了世界和人们的罪。但第二个亚当是天上的神，当他死在哥哥他，地无法拘禁他在那里，第三天他复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罪的问题解决了，神在哥哥他解决了罪的问题，债在那里被付清了。那当这位亚当，第二个亚当死的时候，他为人类付清了罪债，那世界把他放在坟墓里，把他封印在坟墓里。那他们今天要做同样的事，今天他们想要做同样的事，我不想让你们错过这点。那世界想要那时再变得更糟糕，那再一次把基督封印在了坟墓里，他们想要使得这成为历史上的神，那一位行走在过去的日子，赐能力给门徒医病赶鬼的神。但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一想到他们除掉了他，就像该隐那以为他除掉了亚伯时所做的一样，那他们就把他封在了坟墓里，把他放进那里面。那今天他们想要把基督继续关在坟墓里，但是复活节的早上发生了什么？复活节的早上毁掉了他们一切的神学。1900年后复活节的早上，为了一群人，一个教会来到，他毁掉了他们的神学。耶稣不是死了，他是活到永永远远。他们不能继续把他关在坟墓里，你可以把他放在卫理公会的坟墓、浸信会的坟墓、长老会的坟墓，或你想要的任何的东西里边，但他从那坟墓里边复活，今天还活着。那我曾有一个浸信会的坟墓，你可能有一个卫理公会的坟墓，但有一天耶稣从那里复活了，从一位历史上的神成为了活着的现在的神，是活到永永远远。复活节的早上有件事发生了，那是个印，满足一切的印。那当时他们把耶稣放进了坟墓，在坟墓上封了一个罗马的印。但当到了复活的时刻，当那时刻临到，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那是真的。他在那里待了三天三夜，但那圣经说的那个预定的时候，哈利路亚，当时他说你们毁了这身体，我第三天要再建立起来，没有东西能够阻止的经文，他必须成就。那个封条被拆除了，他复活了，同一位耶稣是活到永永远远。1900多年了，也许我要说1400或1500年，教会把他封住了，但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他，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不管你想要把多少的封条贴在了上面，是要拆除一切的封条。他拆除了坟墓的封条，拆除了阴间的封条，他拆除了死亡的封条，他拆除了坟墓的封条，永永远远的复活了。他胜过了坟墓、死亡、阴间、坟墓和世界上一切人造的东西，表明他就是神，再也不能从人的面前被封住了。神永永远远，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拘禁他。坟墓挖了不够深，阴间不够热，没有东西能够拘禁他。他用那伟大的圣诞节的印章，不是圣诞节的印章，是复活节的印章，拆除了一切用来封住他的封条。他说，我所带的印你们同样也要带， 我所带的这印，当你被封印时，他会做同样的事儿，因为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怎么能够压制他呢？你要做什么？人们对此能怎么做呢？那你可能，那你被逼着做出一个决定，要决定怎么样的对待他，绝对没错。那我们发现没有封条能拘禁他，他出来了，神拆除了封条，坟墓的封条，拆除了死亡的封条，拆除了阴间的封条，拆除了坟地的封条，他得胜出来了。是什么做的这事？就是在他里面那伟大的印，他们可以毁坏的身体，但他们绝不能够毁坏的印。神给了教会一个印，是永远不能被毁坏的。当他们杀死亚伯之后，神兴起了赛特。他们杀死一位先知，神又兴起了另一位。他们继续了毁坏，但神后来赐给他们一些人无法毁坏的东西，那是超自然的灵，那就是圣灵自己。他绝无错谬，没有，他是不朽坏的，他不可能被毁坏。他一直活着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也与他一同活着，因为我们被印进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边。没有办法，无法被毁坏，不可能灭亡，而是有了永生。阿们。伟大的神撕开了那些印，他也拆除了我想在这里要讲的，就在出埃及记里发现的另一个的封条。那当我没有时间讲那经文了，那是在出埃及记里边，那发现那当人犯罪与神的面隔绝，那他来敬拜神，有个幔子悬挂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在至圣所里的是耶和华的荣光。那人们不被允许进到里面，他们甚至不被允许看一看他。那一个人要进去，必须一年被膏抹一次，那穿戴正确，撒血在他身上，撒血在他手上，血装在一个浅盘子里，撒在怜悯座上。那耶和华的荣光如此之大，甚至有一年，那他把杖放在了里面，那发现那留下了带出来，那当他回去时，那杖已经活了过来，整个的杖发芽开花了。那因为他是放在耶和华荣光的面前，在那个中间悬挂了一道幔子，因为人身上有罪。但是后弟兄，那天当他被撒了耶稣基督的血时，神的灵从上到下撕开了封条，那把人带了回来，那不是让他离开神的面，而是领着他，就是那死的生命进入耶和华的荣光中，进到神的面前。耶稣说，这些事既行在青翠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会怎么样呢？那他们既行在他那有生命的青翠的树上，当神的愤怒倾倒时，那枯干死去没有生命形式化的树又怎么样呢？那当那青翠的树，它甚至是青翠的树灭亡，那把它送到阴间，那枯干死去形式化的树又怎么能够忍受呢？那因不顺从的罪，神的愤怒倾倒出来，把青翠的树送到阴间，那当他见到枯干的树时又会怎么样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有何地可站呢？那弃绝道路的人，那清楚知道的人，那已经被启示的人，他仍然拒绝行在神的道上，那人会怎么样呢？那会怎么样呢？是的，他拆除了那是我们远离耶和华荣光的封条，因为罪已经完了。那印是一项工作已经完成的记号。那我们知道一个印，那就像那里要给一节的车厢来封印，那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去，把一切都摆好了，那然后他就被封上了印，直到目的地。印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那写好一份文件，那接着就在结尾盖上印，那直到完成了才盖印。那山羊母牛的血等等，那不能够除罪，但当这工作在哥他完成时，他除掉了罪。那注意，在伊甸园为了让人不能再回到那棵树，神在那里设立了一位天使，那作为一个的印记，拿着四面转动的剑把守那棵树。那当人敬拜时，那他下去，那记住，谁在那棵树上？那棵树是谁？是耶稣。你母亲是死亡的树，他把你生在肉身的生命中，基督的出生是借着属灵的生命而来的， 所有借这女人而生的都死了，所有从这人而生的都活了，所有借这女人来的都是属肉体的，所有从这人来的都是属灵的，不是指世上的人，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注意那棵树，那被把守住了，人回不去，因为没有合适的供物来除掉罪。因此当他们来敬拜时，耶和华的荣光是在幔子后面向他们封闭起来，从伊甸园起他就向人们封闭了起来。但当五旬节的日子临到时，弟兄，当耶稣死在哥哥他完成了工作，他没有把人封在外面，他把人跟自己一起封在了里面。现在我们已经被封了印，被关在耶和华荣光的同在中。我们不仅仅是被印在里面，而且是被永恒的印在了里面。阿们。哦，我喜欢这个。现在被印在了里面，那是你真正的复活节印章。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你说圣灵是一个印吗？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是真实无为的复活节的印章，表明你的罪已经被赦清了，神已经接纳了你，你被圣灵印在了基督里。罪完了，永恒的印已经完成了。那今天我们复活了，那为什么我们能在神的事上有这样的时光呢？因为我们复活了，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了来，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那现在我们复活了，我们是从里往外复活，不是从外往里。那你注意，不是这样被封在外面，而是被印在了里面。哦，要是教会能够明白这点就好了。那我们不是封在了外面，而是被印在了里面。那些日子罪在神的面前是可憎的，那没有合适的东西能够把罪除掉。我们被封住，那不能够碰它。那当幔子裂为两半时，那印被一个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拆除了。现在我们受洗归入到里面，被印在了里面，我们复活了。现在我们复活了，已经复活了。你怎么知道圣经这么说的？阿们。现在我们复活了，现在我们在属灵的复活中与基督一同复活了。那激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激活的意思是复活。是的，此时我们已经复活了，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享受着复活节印章。阿们。那是神真正的复活节印章。我们怎么样？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永恒的封印了。现在我们属灵上复活了。我们从什么上复活了？从有罪的生命上。我们曾经是罪人，爱世界上的事。那有许多人说他们已经复活了，但他们的生命却在证明不是那样的。你的生命会证明你是什么。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基于一个人说方言，说他得到了圣灵，我们不相信那个，没有经文支持那点。是的，先生，男人说方言又出去像世人一样的生活，女人说方言那剪头发涂脂抹粉，哼，你不能说那是圣灵，肯定不能够，当然不能，肯定不能。那一个男人抽雪茄，从这里边出去跟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同居鬼混乱来，说那是圣灵？好好，不不，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好树也不能够结坏果子。那我们被圣灵神真正的复活节的印章封印了，我们被印进基督的身体里，永恒的封印了，不是一段时间的印，而是永恒。现在接受了印的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从犯罪的生命中复活了。那是什么？他的灵复活了，那他的志向复活了，他的生命复活了，他是个新造的人了。他跟他的同胞们聚在一起，像我们今早一样为对方祷告，互相的帮助，彼此的鼓励，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聚在天上，被圣灵封了印。经文说因为你们死了，你们的生命借着神藏在基督里，被圣灵封印。那是经文。那你看到我们被复活节的印章，那复活的复活节印章封了印，这证实了主的生命 和他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发现这是一项完成了的工作，是一件完成了的产品。神的复活是一件完成了的产品，圣灵是给已经完成的产品盖上了神的印。那现在我们归向基督，那我们要做的事，首先我们借着相信主而得到了称义。当我们那么做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犯了错，我们祈求神使我们成圣，这是洗净我们脱离罪的生命。马丁路德的信息是称义，那接着是卫斯理带着成圣来的。当这一切完成时，那除了教会完成了，接下来是什么？一项完成了的工作，那印是一项完成了的工作，教会已经完成了。那就像在金字塔，那注意那一美元的钞票，那我提到过这个，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亚伯拉罕堂里边提到。那你注意到一美元的钞票上那被称为伟大的印，那你怎么能说美国能认出他们在埃及有伟大的印，而另一面是美国的印，那只鹰呢？那为什么他们被逼着使那个成为一个伟大的印，伟大的印？那因为如果你注意，就在背面那金字塔上面有一个小平台，那个小平台是亚顶石，那亚顶石从未被放在金字塔上，那里是个平顶。那如果你到过那里的话，那就是神恩典，我到过那里，所以金字塔上面没有顶。那是什么？以诺在洪水前建的金字塔，这是个纪念，那就是洪水期间它没有被毁坏的原因，那没有东西能够毁坏它，因为它是个纪念。那你是否注意到金字塔底下是宽的，往上成型的人数就少很多，那再往上那又少很多，那最后到了亚顶石，那是路德的时代，教会里的称义，接着是成圣，那然后是圣灵的喜。但当他往顶上成型时，那继续从路德的时代到了卫斯理的时代，进入了五旬节的时代，但当他离开了五旬节时代后，仍然往上成型，那直到他必须到一个地步，那些石头打磨的连一块的剃刀片都，那上面的石头重达几吨，那人们怎么把他们抬上去呢？对人类来说仍然是个奥秘。但他们可以拿着剃刀片划过去，那石头打磨得如此的完美，以至于无法把刀片插进本该抹灰泥的地方，那些石头砌在一起是如此的完美。那当这亚顶石那些石头像这样完全吻合的拼进去，以这样的角度放进去，以至亚顶石进入一个点，那坐落在里面，那它不需要任何的灰泥，那砌得非常的完美。那正是神对他的教会所做的事，他正在打磨百姓，那以这样一个完美的方式打造他。当亚领石及基督来到时，那把建筑砌在一起，然后就是整体的复活，教会被提上去。亚领石，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晓得耶稣，那耶稣的身体复活后被提了上去。那我们知道圣经说到三层天，我们知道第一层天、第二层、第三层天，我相信是保罗被提到的第三层天，看见了他不可说的事。那在圣经里第一层天那叫做云层，那换句话说在底下在地上的印上面。那当云层上面的那个气氛下到了教会里，那就是在天上。那第二层天被认为是那太阳系，那第三层比那个更远。那我们刚好想到那留一会儿，那爱因斯坦用科学证明了，那如果两个物体向对方走去，那就像两辆车在路上行走，那如果行驶的够快，那它必须要行驶的非常的快，好像是每秒10亿英里，那他们就可以穿过对方而不会干扰到对方，那是速度造成的，那穿过对方根本不会干扰到对方。那如果你注意，那不久前我站在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马山，那我在那里注意到那个望远镜能够看到1亿2000万光年的太空。那想想1亿2000万光年的太空，那它可以分解成多少的英里？行，那然而天堂比那个要远多少亿光年？那简直是无法想象。那我们怎么能够到达那里？那里是旅行，那就像意念，那太快了，更快，那你想到天堂就立刻会出现在那儿。那耶稣他复活以后，他穿过墙，穿过门，站在那里吃烤鱼和蜜， 哈利路亚，速度，生命一离开这个身体，我们就到了那边，去到神的面前。我们只知道英尺、英寸、英里、码等等，我们是在这个地球的体系里，但当我们离开这里，哦，弟兄，那是何等的时刻。那天的晚上讲到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神通过亚伯拉罕表明他怎么让亚伯拉罕称义，创世纪十二章，那一直往下啊，十六章，神怎么通过成圣确认了这约，那在十七章让亚伯拉罕从神的胸脯来吸吮奶，那隐于圣灵，那接着神确认或设立的，那就像你们听我传讲过，你们要听的这篇道，把亚伯拉罕领出来，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名字以罗新的一部分 HM 韩赐给他。那接着我们发现此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看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注意看神怎么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种子。亚伯拉罕的种子经历称义、成圣和圣灵的洗，彰显了他的名，那启示的是水，耶稣基督是谁的启示，奉他的名受洗等等，那个启示与他的教会分享他的名，召他们出来，然后他怎么做，在同一个以他的名、耶稣的名命名的教会里，他怎么做的呢？那他一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同一种方式显现，能够辨明他身后的灵，瞧，以同一个名显现，在同样的事件中，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已经到路的尽头了。那注意所发生的事，当神那么做时，这个教会的最后的迹象是在转变临到教会亚伯拉罕和撒拉之前。那当那个天使说出秘密，那女人代表教会，她甚至都不能相信，她心里边暗笑，瞧她一百岁了，她和亚伯拉罕不能再做夫妻了。那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房事那也许在二十年前就没了，那他们在那方面是死的了。那撒拉，那亚伯拉罕如同已死，那撒拉的月经也已经断绝，那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怎么可能，那像我和我主这么老了，我们都没有，那种事儿已经都停止了，我们停止那事儿已经很多年了，那他不可能，我也不可能，我怎么可能生呢？那他心里暗笑，天使说，撒拉为什么暗笑？他为什么在心里不想？那为什么能这么说呢？那注意，那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前的最后的迹象。那我曾在这里边传讲过，告诉你们神把他们转变成了年轻的男人和女人，那这点可以证明撒拉变年轻了。那他们走了一段路，那下去基拉尔，那位菲利士王亚比米隆爱上了撒拉，想要娶她，那当然他又变成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妇人。那注意，神必须做一件事，他必须转变撒拉，他不是把撒拉和亚伯拉罕转变成为年轻的男人女人，他不是那么做的。那边如果是那样，那同样的事还会存在，瞧他们来。那因为撒拉16岁时亚伯拉罕就娶了他，那那时亚伯拉罕还是个年轻的男人，他们过了一辈子没有孩子。那如果神只是把他们变回去了，那他们还是只是会做同样的事的。但神必须做一件不同的事，他必须改变他们，让他们能得到这个应许之子，就是他们所要接受的应许之子。神必须改变他们整个的身体结构，把他们变年轻了，并且改变他们以接受那个儿子。那接下来神要做同样的事，那记住，那个迹象完全被彰显给亚伯拉罕和他的一群人之后，那接下来的事就是那个改变，瞧，那通过称义、成圣、圣灵的洗、那儿子的设立、神的神迹奇事，在他的同在中辨明人心中的意念等等，那么看到过这一切的事，那正如主说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我们看到那件事正在发生，接下来的是什么？身体的改变。那这表明我们正在等候一位期待之子，荣耀，对吗？我们不可能在这些身体里边与他相会，即使我们转变成了年轻的男人女人，我们仍然不能与他相会，因为我们必须在空中与他相会。除了把我们转变成为年轻男人女人，还必须有一件事发生，我们必须被转变，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接下来的事是教会的被提，睡着圣徒的身体转变，在空中与主相会。哦，复活节的纪念，那些被圣灵封了印的人，那在伊甸园的门口，人被封印离开神，在五旬节，人被永恒的印进了神里面。 他不会再进去或出来，他永远在里面了。那瞧，那一个灵，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对吗？我们被封印直到多久？直到你得赎的日子来到。他不会再为了世界上的事出去，因为你们死了，你们的生命借着基督藏在神里面，被圣灵印在了里面。哦，多美的经文呢、啊！被圣灵印进了基督里。然后当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人又被逼着要做出决定了。他复活了还是没有复活？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做了他们在那场虚假的审讯上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政治和教会合在一起，因为政治和宗教聚在一起，当时他们就是那么做的，就像政治和宗教将来所要做的和现在正在做的。那亚哈是个不错的家伙，但他跟耶洗别结婚了。我没有说肯尼迪总统不是个好人，但他跟那个耶洗别的体系结了婚。不是亚哈要那么做，而是宝座背后的耶洗别控制了他，是那个耶洗别的体系要在这里造成损害，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跟他结婚了，他必须得接受，他必须这么做，他跟他结婚了。哦，人呢？你难道看不到经文正在做什么吗？你难道看不到我们在末日站在什么地方了吗？那注意，在耶稣复活以后，人们，那你看到那虚假的审讯又被交给了教会，那你知道教会要做什么？当这些的兵丁害怕逃跑时发生了什么？教会雇了这些的兵丁，给他们钱，出去说耶稣的门徒夜里来把他偷走了。那我要问你们，如果门徒夜里来把耶稣偷走了，为什么他们不带走耶稣身上的袍子？那如果他们是贼偷盗，他们为什么不把袍子也带走呢？那细麻布和耶稣脸上的头巾都放在那里，细麻布就放在耶稣身体躺过的地方，他只是走出去了，去到了天上复活了，那些的物件一点都没动，还是照着他躺卧的方式放在那儿，但他已经从细麻布里边走了出去。阿们。行，这又是一场虚假的审讯，虚假的指控。那因为什么？他们被逼着，他们被逼着要做一个决定。那人必须做一个决定，教会必须得说他从死里复活了，或者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阿们。哦，现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听觉，带上属灵的助听器。那注意，那又到了同样的事儿。人想要跟随，那就像我们的聚会，那说，那我听过众教会，那所谓的基督会说，那谁能拿出一个人已经得医治或复活的证据，那我要给他1000美元。我带了几个医生去他们那儿，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相信。为什么？他们被逼着要做一个决定，他们已经跟该隐和宗教的派系把自己封在了外面。少数的神的真教会要一直那样走下去，他是怎么忍受那1500年黑暗时代的？那他们说罗马教会肯定了，罗马教会天主教会起初是五旬节教会，这始于五旬节，但后来他想组织起来。那如果这个五旬节教会再维持2000年，他们就会比现在的天主教会更糟糕，他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偏离得更远。那天我被人问到，那如果你来这个地方，你会传讲女人涂脂抹粉不该穿短裙啊，不该穿这些东西吗？我说那就不要请我了，是的先生，不要请我来。那如果传讲了，他们说那关你什么事儿？我说那是主的事儿，那我以主的事儿为念，绝对没错，是的。那所以我说，那你那么做是为了什么呢？今天不是还有别的事吗？我说是的，但让他们先把这个做了，然后我们再讲别的。行，那让我们先把根基立好，那就是问题所在。你想要跳到梯子顶上去，而且本该还在底下，瞧，从底下开始接近了正确的开始，然后我们才可以在那上面建造。那否则的话你建造不了，那因为任何不是建立在基督原则上的根基都要倒塌。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是可憎的，那这一点也没有改变过，因为神没有改变，他是永恒的，他昨日的思想跟今日的是一样的，也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灵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工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救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无法逃避这个。 那布丁的味道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那我们知道这点，对吗？神说过是那样的。人被逼着做出一个决定。那起初在基督的日子，他们被逼着要干什么呢？他们被逼着要做什么呢？他们起初被逼着要接受他。他向他们显示了他的神迹，他的印，他是弥赛亚。他怎么显示的迹象呢？完全照着圣经说的要做的事。他是先知，他辨明他们心里的意念。他们说的是魔鬼，是别西卜。他们被逼着做一个决定，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五旬节派的教会、浸信会、长老会也忍不住了。圣灵已经，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在教会里。那他们说，这人奉耶稣的名受洗，他相信你不用说方言，来得了圣灵，类似的事儿。啊，那不是最初的证据。他相信女人，那我们的女人都要那样留头发。我想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为什么神会印证这是真理呢？找出你是站在哪里。他们拒绝耶稣的弥赛亚的职分，而那已经向他们显明了他是弥赛亚。他们被逼着要说一些事。今天他们也是拒绝的，不赞助的，洗手摆脱的，要逼着他们做出决定。没有中间的道路，我们在末世了。人被逼着接受他或拒绝他，你必须接受他或拒绝他。这落在了美国的身上，这落在了伯拉罕堂身上，落在了五旬节派身上，落在了卫理公会身上，它落在了各个地方。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放弃他。神已经证实了他的道，显出他的神迹，支持他的事工，借着证明他是神，准确的显明他是怎么样的。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是的，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就当信这些事儿。这就是了。小的们不能，那他们在那里面找不到任何错误的东西，因为那是真的。那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因为他们的宗派，他们无法接受的，所以现在他们被逼着要摊牌。那几天前在俄亥俄，那一年前赞助了同一个教会，那因为我攻击这点，那指出的是错的。那除了萨利文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愿意合作的。我说我仍然有同样的手，我仍然是同样的脚，我仍然是同样的信息，我仍然是同一个伯拉罕弟兄。我出了什么问题吗？不是我，圣灵仍然说话，圣灵仍然行同样的事儿，他仍然显出神迹。但你要被迫做决定。是的，他们要被迫来做决定。伟大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说出神的话，说了他当时所说的事儿。那他们仍然，那看看那天在加利福尼亚，我想我能够在这里边找到。那在这里，那我在克利夫顿自助餐厅吃早餐，那有个浸信会的弟兄，那当我讲完了道，那把众教会撕成了碎片，那告诉他们说他们是怎么样的在做恶事，做他们所做的事儿。那气绝神，这位浸信会的弟兄走上来，那拥抱我。那祷告，在那祷告时他开始说话，那像是说方言。那他是浸信会的，对方言一无所知。那当他讲完了，他说，那一个从路易斯安那来的夫人站在后面，那是个法裔的。他说那不是未知的方言，那是法语。那另一个来自瑞士洛桑的夫人，那我到过那里，他说法语。他说那夫人翻译的对了。那一个年轻的男子从那里走过来，我从未见过他，没有人见过他。他是联合国的法语翻译。他说那绝对没错。他说那只能说你知道这个人，那等一下我要叫出他的名字。他叫亨利。那等一下我要找到他的姓，我想是记在这儿的。我不知道是在上人之声上是不是。但他是是的。丹尼亨利。那是我想不起那个电影明星了。不是玛丽莲。美的哦，珍妮拉塞尔。珍妮拉塞尔的表兄。那他走上来拥抱我，然后做出评论的，这是他说的话。他说那篇讲道可以放在启示录里了。那是的。他说为你祷告伯兰弟兄，他拥抱我，开始说法语，而他对法语一无所知。那这是译文，他写了下来，那成为了文字的形式等等。那翻译说，我 Victor D-E-D-O-W-X， 那法国人的名字，那是个法国人等等。那当丹尼那 不管你们怎么叫他，丹尼亨利，在1961年2月11日为布兰弟兄发表这个信息时我在场，他住在洛杉矶64区诺斯金路809号，那听一听，那听我念给你们听，因为你选择了这条窄路，那这个我能明白，那但有一部分我不明白，因为你选择了这条窄路，这条更艰难的路，你行走在自己的选择中，那我可以很好的明白这个，那瞧，那你自己选择的，摩西做了自己的选择，他不是非要选择，我也不是非要选择这条路，我可以像那些的弟兄一样拥有大的房子，那我可以通过那电视传遍全国，但谁会赞助我把这个根基拆毁呢？但有一件事，那我不用向任何人的脚下拜，除了主耶稣基督。没错，是的，我传讲的是圣经所说的，我不用跟他们的组织妥协，因为我不属于他们，我做了选择，就像主在那里说的，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被照样与你同在，他赐给摩西两个确认过的迹象来证明，摩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瞧，摩西做了自己的选择，那很容易理解这点，瞧，你做出了选择，那因为你选择了这条窄路，这条更艰难的路，你行走在自己的选择中。那这个人，那刘伟他是怎么写的？那你可以看到他是用外国的语言来写的。你做出了正确精确的决定，那正是我的道路。赞美神，主说那正是我的道路。因着这个重大的决定，天上极大的福分将为你存留。那他从未听到过那个异象，那叫这，那你们记得那个异象，天上极大的福分将为你存留，你所做的决定是何等的荣耀，那瞧，那在神的爱里，那这个决定，那从这里起我就不懂了，这个决定，那旁边是大括号，将赐予并带来巨大的胜利，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事要成就，那也许在某一天的小帐篷聚会上，那坐在那里时，那主会时的显明出来，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不是因为那这是一条容易的路，那你可以受欢迎，你可以让每个人都来拍你的后背，那钱财从各地涌进来，那为了电台或电视节目等等，他们说他们会接受的并用电视传播的，我不相信神的东西要用世上那些粗俗的东西来播放他们，我不相信所有这些狂欢还有无中生有的东西，我相信那只要顺其自然的神，他是神，那让他做他想要做的，我们是仆人，只要侍奉主，照神所说的去做，那人那在所发生的那一切当中，那被逼着要做出一个决定，当基督在地上时，他们被逼着要做一个决定，因为基督向他们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对不对？那他们被逼着，那他们叫的什么？别西卜，算命的，然后那借着他的神迹印，那在复活节神证明了这点，他从死里复活了，经历了其他的一切的事，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宣称拥有圣灵，拥有神的证据的教会，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旧事已过，对你来说都变成新的了，那是神复活的证据，你不再像你过去那样了，你被转变了，你过去怀疑神的话，那现在神的道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说阿们，瞧，有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了，那是复活的第一个的样式，圣灵在里面。那五旬节后，当这些人领受了圣灵，人又被逼着要做出一个决定了，那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他们是异端，那是疯狂，他们陷入了幻觉，那甚至亚基帕告诉保罗说你疯了，疯的意思是癫狂。那保罗怎么说的？这被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这道侍奉神。他拥有复活节的印章，当事情发生时他在那儿。我很高兴今早跟他手挽手心连心说保罗。为什么？我们必须传讲同样的道。保罗吩咐他们奉耶稣的名重新受洗。他们已经以别的方式受了洗，他说有天上来的使者传讲任何别的东西，他就该被咒诅。他传讲了神的医治，他传讲了复活的能力，他传讲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异象圣灵的能力和彰显随着他。 你必须拥有同样的信息，同样的东西，不是神学，不是某个教会做的，而是神的能力。五旬节同样的印，圣灵的印，神真正的复活节的印章，那是一个人的委任状。是的，他是你的长子继承权，这是你已经出死入生的委任状。神怎么借着主耶稣做工，他也正借着你同样来做工，因为这是你的委任状。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们往普天下去，是在复活节以后，五旬节以后，主复活的复活节印章被赐下以后，那是什么？已经复活的基督里的生命来了，使他的教会活了过来，住在教会里边行同样的神迹。我希望这个没有从你头上越过去，我希望我没有留你们太久，那不会让你得不到我所讲的喜乐。那瞧，我知道你们站着的人很难，那请再等一会儿，那请你们尽力。那瞧，那我让你们明白这点，朋友，我让你明白我心里边的东西。那自从我在这角落安放那块房角石，那31年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瞧，那是真理。我竭尽全力为此而站立，这些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那是真的，但在这点上依然是保持原样的。那我再看有关马丁路德的书，那上面说路德能抗议天主教会却不受惩罚，那这是一件很难相信的事，那这是一件大事，但最大的是他能在随之而来的复兴狂热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单单持守在圣经里，说神所说的话，不说别的任何的东西，只持守的行走在神直接而明确的决定里。那如果神定准了他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持守他，那是神的决定。阿们。是的，先生，是的，五旬节的印章是信徒已经出死入生的委任状，因为他接受了五旬节的祝福，是神给他儿子的复活节印章，是用圣灵给他的第一个儿子盖印，对吗？没错，他又会用圣灵给他其他的儿子盖印。那我们在这里边发现，那此时在这个印里，当末世临近时，那有点是我要提到的，那就是该隐的子孙，那现在那被逼着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假如他们很难做，那因为如果他们那么做，他们就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派权利。像法利赛人也是，你知道当耶稣证明了他是弥赛亚时，法利赛人对耶稣做了一个决定，那圣灵证明了所称为异端的道证明了他是圣灵时，人也必须做一个决定，他们不能站着不动。那天晚上我出去去医院为一个生病的女士祷告，那我下去时听见有人喊 Billy， 我四处张望，是我们的这儿的一位弟兄，他来这个教会，路易斯洛特，他站在大厅里边，那里我有一点落入，他说我的弟媳妇病了，那你愿意进去为他祷告吗 Billy？ 我说肯定愿意。那我进去了，那里有另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大约60岁，躺在那儿，那看去像是他儿子坐在旁边，我跟他们谈了一会儿，那我说我们可以，那我们来做个祷告，他说把帘子拉上，我说好的，我说你是信徒吗？他说我是为了公会的，我说那不是我问你的，我说你是个信徒吗？他说我是为了公会的，我们是为了公会的，拉上窗帘。那我没有拉，总之我祷告了，也为他祷告了，我祈求神拯救他。但事情就是这样，瞧，那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为了公会的，那你不是信徒，你是为了公会的，你自己的见证说明了这点。求神怜悯，你背离了圣经有多远呢？信徒，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是基督徒吗？我是为了公会的，那表明你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会的，那表明你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是个信徒，如果你是个信徒，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接受复活节印章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没错，你是个信徒，那人们被逼着，现在他们是被逼着，事情正在运行，那他们被逼着要么接受他，要么谴责他。他们在干什么？谴责了他。那但他在以前的五旬节时代不能那么做，因为五旬节派正在回过头去组织起来，来组织自己进入他们所挣脱出来的同一个东西里。那五旬节出来了，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一个领导信徒的经历，但他们从中建立了一个组织，做了他们努力征战要从中摆脱出来的同样的事儿。这个国家和政治做了同样的事儿，为了信仰自由来到这儿，脱离老妓女天主教的教义，现在又回去了。那因着政治蒙瞎了眼睛，选举了他们的一个重要人物，那一个百万富翁，通过威士忌和世界上的东西制造一个百万富翁，那他成了一个百万富翁，那把他放在了白宫的宝座上，背后有天主教的体系。他刚做总统还不到6个月， 那正在证明这是对的。五旬节派的教会从组织里边出来，说什么妇女的行事方式、男人行事的方式是冷漠形式化的。那五旬节派的组织了起来，接受了这灵，又回到了组织里。为什么？而神真正的教会能在他的大能和力量上显露出来。你被逼着相信他，你被逼着要接受他或者否认他。荣耀归给神，他就在你面前，你无法否认这点，你必须说是或不是，无法回避的。是的，先生，是的，他们被逼着，没有中间的立场，全世界都必须接受或否认他。今天他就是这样的方式站立的。那么发现复活节以后，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这些神迹必随着那人。那当时神逼问那些人这个问题，人必定是看到了那些人拥有的东西。基督死后那持续了306年，那后来什么进入了教会？他们是天主教徒，绝对没错，五旬节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这个词的意思是全世界的，那整个教会是世界性的，他们是五旬节的。后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开始让商人进来，那是其他人改变信仰领他们进来，那他们有了大社团的想法。首先你知道，在圣经里边，在我们的教导中，当我们教导教会时代时，我们发现耶稣在事发前的大约200年前就告诉他们，那将会有一个教义，那或者他先是尼格拉伊朗人的行为，最后成了一个教义。那当他这么做时，主说这是我所恨恶的。五旬节派做了什么？那些五旬节的上层，那自以为是的阶层，那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天主教会，第一个母亲的组织。那少数人被逼着去到另一边，那从此一直就都是那样的。他们经历了1500年，那群少数人生存了下来。阿们。那天有人说，他说，那想想天主教会的经历了多少大的征战，仍存活了下来。大征战肯定有法律支持的，有国家支持的，有政治支持的。他想到那小群只拥有圣灵的五旬节人，但他生存了下来。今早在这里，就是他仍然活着，永远活着的一个活的证据，不是组织，而是五旬节的信徒，真正的信徒。没错，那复活节以后，那这是成就了。那被逼着做一个决定，人必须做一个决定。那现在他们必须做出决定。我跳过了许多的注解，那没有中间的立场。撒旦的儿子在这末日要被封印。那现在到了圣经所讲的时候，凡是没有神的印的，就接受兽的印记。那我们知道，兽的印记是不信。第一次，那就说兽的印记从哪里开始的？在伊甸园。兽的印和神的印在伊甸园就有了。没错，都通过复活节来成就。因为亚伯的死带来了赛特。是的。那注意，该隐是撒旦的儿子。他是引诱夏娃的兽的儿子，那你想怎么叫他就怎么叫他，他是撒旦的儿子。那他做了什么？神给他立了一个记号，打发他离开神的面，对吗？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妻子，不是从神的产业中找，而是从挪得之地另一块土地为自己找了一个妻子。组织做了什么？当他组织起来，从组织里找了一个妻子时，就离开了真正的五旬节信仰。绝对没错。那他做了什么？那想要看看五旬节派的妻子开始是如何做事的，他说什么做什么，看看他的行为。那他站在旁边，想要砍倒他起初所支持的那个东西，想要砍倒他，扼杀他，因为那个反对他的信条就像在那里一样。但他又被逼着做出一个决定，他必须做出决定，他必须做决定。神的帮助我和愿意跟我站在一起的弟兄们，那帮助神的帮助我们勇敢地站在那里，不管是不是殉道者的血，站在那里。我要做王，就必须战斗。主啊，加给我勇气。我看到他的圣灵在人们中间运行，行同样的事，我知道他是同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阿们。据我所知，那就解决问题了。瞧，阿们。在罗马书4章25节，谈到亚伯拉罕，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以弗所书4章30节，圣灵是神的复活节印章，把我们永恒的封印了。阿们。把我们永恒的封印。 神的圣灵。哦，你们高兴吗？你们为复活节高兴吗？你们为这个经历高兴吗？被封印，跟神一起关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跟神一起关在神的神圣的恩典中，被封印，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真正真实的复活节印证。我们到几点了？中午12点差5分。你们相信吗？你们所有人都相信？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不管我要说什么，人必须得要相信这道，因为这记在这里了。我祈求各处的人现在都接受你做他们的复活节印证，复活的初熟的果子，知道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死亡曾经在那里践踏，但现在生命接管了。我祈求你今早向这群会众显明你仍是耶稣，你仍是那位行作神迹奇事的。我知道我刚才说了，就像先祖亚伯拉罕所证实的，天使背对会众和撒拉站着，说出他所说所想的。哦神的，我们已经看到一次又一次了，我们已经看到了确认儿子的设立，这名的赐下，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着。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末世了，这是复活节，许多站在这里的人腿都抽筋了。父啊，当你说话了，我所能说的就没有一点的意义，除非他与你所说的话一致。如果我讲了你的道，父啊，我相信你是证实这道的神。我祈求你应允，主啊，让你的灵进入会众中间，向会众证实这道。当我们在各处低头时，那这里有也许有疾病，那毫无疑问会众中间有生病的。我想知道那这里有多少生病的人是从城外来的，请举手。从城外来的啊，到处都是。好的，你们可以抬起头来。那我要这么问，让你们能够看见，那所有来自城外我所不认识的，来自城外的我不认识的，请举手说我病了。你们在各处的人举下手，让我能大概知道一下。那在这里，这里，那这个角落，还有后面。好的，那这里是一个挑战。我所传讲的是真理吗？如果是，神就有义务成就。那如果神不持守这道，那就没有复活。如果他持守这道，这就是复活的保证。这表明了这个复活节的印章，那既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谴责这个，就是亵渎圣灵，那是不得赦免的。那如果圣灵进入这聚会中，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叫人们上来，但我们无法叫祷告队列。瞧这里，这里挤满了人，祭坛周围各处都是小孩子，无法叫祷告队列。但瞧，那我问你们一件事，主只在一个地方，还是他是无所不在的呢？他在各处。那你们举手说我不认识你，你们在这里是陌生人的，那我怎么能够知道你呢？我不想叫我教会的任何人，我稍后要见你们。那瞧，但只是要那些的人让你们看到那是城外来的我不认识的人。那圣灵说这是对不对的，那让他来说话。那我的话那是一回事，那如果那是神的道，神就必持守那道。记住五旬节那神真实无伪的信徒一直都是少数人，那他们是一群被取笑被嘲笑的人，那人们不愿选择那条路。那当他们是路德派的人时，神给他们称义，他们被逼迫被人嘲笑甚至成了殉道的。但马丁路德进去了，那在马丁路德死后成为了组织，那路德没有建立组织的教会，没有先生，但他之后的人做了，是教会做的。那卫斯理从没有组织任何的东西，没有先生，是他之后的人干的。那现在五旬节之后，那他们进来组织起来他们从中出来的东西，但这是我们去到的地步，回到了我们的信条上。那神，那我可以借着圣经证明 任何一个教会只要一组织起来就受了兽的印记，那不是教会里的个人，而是教会的体系，因为教会的体系是天主教。天主教把这个变成了普世性的，把什么都放进去。那我可以借着启示录十七章证明，她是淫妇，她的女儿们是妓女，娼妓。每一个组织都有娼妓的本性，那得注意她所做的跟她母亲一样。那她很快，那不是教会里的人，为了公会的人很好。那我希望你能拿到主说话，并显明那个教会要发生什么事的录音，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伟大时刻。那神即将击打全地。那注意看教会会发生什么。但你知道他属人的头已经死了，当以利亚从旷野的路途回来时，他是个寡妇，他是个寡妇。神差以利亚去到他那里，他属人的头死去后，他很高兴能够听到先知，叫他的组织进入了教会联盟，他看到了教会的处境，先知说的应验了，他愿意，神仍然爱他，先知下去保守的活下去，直到他过了约旦河，饥荒结束了。是的，这是真的。在以利亚这里，那这是多美的关于主再来的一个画面，完美。那记住，这幕后的信息是先知以利亚给出来的，他的灵在教会身上。是的，是的。你知道以利亚是什么意思吗？好的，那我们祷告。那愿圣灵，那我要问你们会中一件事，那瞧，神是一位活的神吗？他在场吗？那如果他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我讲完道之后，这里有多少人相信那是真理的？这里有没有人想要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但弟兄，我想要成为基督徒，请为我祷告。无法在这叫祭坛呼召，那因为无法叫，那只要举手说请为我祷告。那会堂里有没有人？那神祝福你，你很好。神祝福你，周围到处都是。好的，很好。那你有权利，那讲完像这样的信息后，你有权利要我表态，说伯兰弟兄，你向我们传讲了一件事，你说在这末日主所行的最后的迹象表明了他是神。那天我听见一个犹太教的传道人刚刚，那通过我所讲的洪姆流寄生的信息，那这个人来接受了基督，他从一个教会出来，那多年来在拉比的那家系中长大的，四五百年以来都是拉比。那这人听了我的信息，走进聚会中，那听到关于那个洪姆牛的，那就因这个信息改信了基督教。那天他站在一个教会里边说，任何不相信有三位神而是一位神的人，那一直到那个时候他都相信一位神，但他被盗了，他本该去做别的事。他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当那三个人走来，那就是父子和圣灵来到了亚伯拉罕那里。那我要小心，那给你们一些让你们记住的东西。当亚伯拉罕见到那三个人一起上来，他没有说我主门，而是说我主。但当罗德，亚伯拉罕宗派的弟兄，当他看到他们两个的时候，他说我主门，这就表明了你在哪儿。瞧，罗德称他们是他的主门，亚伯拉罕称他们三个的时候说我主，他们中只有一个是主。没错，是以罗心。那然后那两位天使，他们都是使者下去那里，那罗德这位三位一体的著名的信徒想称他们是他的主门。那你知道他说进来吧，那你看到他处在什么境地了吗？因为他在那里跟世界上的事在一起，他的妻子所有的女儿在那里跟世界其他的人一样，他们都是冷漠形式化的教会。你得到的就是这个，神的天使做了什么？他证明了他是主神。那这个我所说的圣灵，让他来证明他仍然是主神，让他来证明他是那位。现在你们祷告。那让我再问你，这里有多少人？那么一个区一个区的来。那这里有谁是生病的？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你是陌生人，但你想让神医治你的，请举手。那我们看看这些人。好的，好的，请把手放下，让神来说话。那现在我举的时候，我不认识他们，我不知道他们。那如果他仍然是神，他难道不会行同样的事吗？摸了耶稣衣裳的妇人，那里面一些的妇人，那或里面一些举手的人，那某处有个妇人，那我相信，那在哪里？那在这镜头的小女士，你举手了吗？好的，你好的，我跟你是陌生人吗？我不认识你吗？好的，你看看他是否仍然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跟我是陌生人， 我对你一无所知。神知道你，他会借着他的圣灵和来到这里的复活的基督向我揭示，借着我的灵给我一个临时的复活，我的灵现在离开，让他的灵进来，那让你知道他是不是活着的。那我不认识你，那是我和我的灵，我们不认识你，但神知道你，他要借我的身体证明他是复活的基督。我太高兴把身体借给他了，交给他，他可以从中使用任何的东西。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你愿意相信我吗？你愿意？你得了静脉曲张，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你还不只有那个，你还有疝气，是的。你不是从本城来的，你来自俄亥俄的赖马，你名字叫斯图达德太太，是的。你丈夫坐在了后面，是的。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吗？他的后背有问题，正遭受着背部的折磨。如果是，请举手，先生。你相信吗？底下有人举手的，在这里的，那里的那位律师，好的，我不认识你。坐在那旁边的是你丈夫。你所想要的是圣灵的洗，如果是，请举手。是的，好的，相信主，一点都不要疑惑。我看见有人从远处来，那但我说不出是在哪儿。是的，是坐在这儿的这个男子，现在我看见他了，他跟我也是陌生人。你得了胆囊的疾病，还有鼻窦炎。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来自乔治亚，乔治亚周围一个像是叫哈伯米尔的地方。好了，现在相信回家去得医治吧。你们全心相信吗？有个人坐在这后面，那道光立在这人的头上，他们正在为一个得了癌症没得救的亲人祷告。只要相信，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我只是在观察。他到这儿来了。地座的女士正在祷告，她的脚和膝盖有问题。我不认识你，对吗？我们是陌生人吗？请举手。你回到你的家，新汉普士尔州，你是从那个地方来的。相信主必使你痊愈。带着小女孩坐在那后面的女士正在为自己祷告，她得了肾病，坐在那后面。她也是从乔治亚州来的。卡森太太，你全心相信吗？你接受吗？好的，回家去得痊愈吧。我不认识这妇人，一生从未见过的。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请挥挥手，女士。是的。那这有一个人坐在后面，是个男的，他也是从乔治亚来的。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的。但我看到他是从那片桃树的地区来的。是的，他得了肝病。是的，还有关节炎。他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你全心相信吗，先生？好的，回家去得医治吧。有个人坐在你旁边，一个女士，在很后面的那排。不是为他自己，他正在为他儿子祷告。是的，你相信神会告诉那儿子有什么问题吗，女士？我跟你是陌生人，但神认识你。溃疡，还有精神上的疾病。他不是本地人，他来自俄亥俄的戴顿。如果是，请举手。现在要相信。你们知道主活着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至少8到10个人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那是真的吗？那愿天上的神，他就在场医治人，使这些人痊愈。那这是从圣灵的恩膏来的，不是我。愿那辨明心思意念能证明他自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他前来医治病人。他是永永远远的神，你们相信吗？有多少人此时想要相信他的，接受他做救主医治者， 世袭者和将来的君王的。奉耶稣的名，哦，哈利路亚！什么？复活节印章，绝无错谬的复活节印章。接下来是什么？就身体的改变，与那要来的儿子相会。我们要在一刹那眨眼之间被改变，拥有你所要的一切的证件的印章。但真正的复活节印章是在人心里的圣灵。你们接受他吗？你们相信他的复活吗？你们相信他是活到永永远远吗？你们相信他在这儿吗？现在你们接受他做你们的救主，做你们的医治者，做你们的神，做你们要来的君王吗？全心的相信。神的万手在这些手帕上为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许多人告诉他们，我相信人们从保罗身上取了手帕和围裙，他们就得了医治。你们相信吗？那这里还有多少人生病了？那不烂堂的人，还有这个社区附近在这周围的人，现在你们从周围的举起手来。那你们相信主在这里吗？你们相信圣灵在这吗？那等候，那我们为什么等候别的东西呢？他在这儿，那让我们遵命行事。查理，你是怎么想的？阿们。哈利路亚。哦，事情不一定要发生。我医治不了任何人，我做不了这事儿，我里面没有能用来医治的东西。但如果你们接受此时在我身上的这个灵，阴间的魔鬼都不足以使你再疑惑了，你必定要得医治。我不是医治者，主是医治者，我不能够见异象，他是那位说话的，他所使用的只是我的身体。那同一位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里有多少信徒？你们确信你是信徒吗？那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对吗？那现在你们互相按手，让我为你们每个人祷告。哦，神啊，哦，弟兄，必须有事要发生了，必须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伟大的复活节的印章，你不是罐子里的百合花，而是谷中的百合花。那天你借着那个男孩说话，你已经借着你的道降临了，你彰显了你是真理。主啊，你是真理，你是复活。你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不是我将来是，不是我过去是，而是我现在是复活，是生命。这位行做这些神迹的是同一位传讲之道的。圣经不是说主的道临到先知吗？那当时的人们去了谁那里要明白神真实的启示呢？先知。他们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先知呢？因为他有一个先知的迹象，先知的印记。那么谁是先知呢？圣灵。圣灵写了神的道，圣灵不是我，是他，他才是那位。我只是告诉你，他只是用了我的身体，用了我的舌头，我的眼睛，因为他知道我会顺服给他，所以他就来使我那么做。所以那不是我，是他，不是我在那里与你同在，是他在那里与你同在。他是复活，是生命。哦，神啊，神啊，相信，偶然的相信他，相信他，他在这里。我要你们每个站在那里的人，对你的祷告有信心。我要你对我要说的有信心。我要求他医治你，我要求他赦免每个罪。什么是罪？不信。如果你们这里的一些人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水池已经准备好了。那你要是还没有，那么唯一拦阻你的就是不信了。为什么继续接受那种东西呢？拒绝这种东西。你看不到神的灵吗？你看不到神的作为吗？远离组织，进到主耶稣里，然后再回到你的组织里，把光带给他们。不用担心，你不会在那里很久的。他们会干什么？那会让你的教会去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得不做一个决定。当我从浸信会出来站在这里，那个教会必须得做个决定，所以他们把我赶了出来。是的，我知道会被赶出来的，还会继续被赶出来，但有一天我会被接纳，就是当我过约旦河的时候。 是的，你会被赶出来，但当你过约旦河的时候，那里有一位为我欢呼，使我心快乐，我不会独自过河，那才是重要的。有一日我会去到河边，我不会，他会是那位在那里等候迎接我的，我只要忠诚。在这里他借着道说话，他借着每个来说话，每个都完全照着他的道完美的运行，没人可以对此说任何反对的话，这就摆在人们面前，这个声音很快就要被窒息了。听我说，听我说，很快这声音就不会在这里了，不会再讲出来了。那时你会感到纳闷，在你们能听的时候要顺从。神的创造天地的主，这些人正在互相的祷告。当你在复活节的早晨复活时，你证明了你是弥赛亚。在你复活以前，你证明了你是弥赛亚。你借着弥赛亚的迹象证明了你是那在你里面的神的印。你被神封印，只做他说的事。你说过我常做父喜悦的事，就是持守他的道。因为要蒙神喜悦，我们就必须相信他的道并持守他的道。佛今天也是这样，神的每一个儿子，神的每一个女儿，要蒙神喜悦，都必须持守神的道。神，我们现在借着互相按手，正在持守你的道。我正在为这群的会众祷告，当我们听见道被传讲，看到陌生人举了手，看到伟大的圣灵出去，把他们心里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他们是谁，从哪里来，正在发生什么事，有关的一切，人们怎么能够再疑惑呢？神的这些人今早站在这个大教会的墙边，四肢疼痛，那母亲带着孩子，还有爸爸，上了年纪的人等等，等候着，注意着，留意看永生神的迹象，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大的奖赏。然后看到主出场，证明他是耶和华，他是耶稣复活的那位，我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因为他拆除了阴间的封条，拆除了死亡的封条，拆除了坟墓的封条，拆除了地狱的封条，拆除了坟墓的封条，再打开了通往生命树的封印，用他的圣灵把我们洗进的生命树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朝我们互相按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父神呢，必定要成就，靠着福音的全能，靠着天上的神，他安立我，差遣我传福音，靠着那位写了这道的神，靠着那位在场证实这道的天使，我宣告，我这么说，因着我对人们所存的信心，魔鬼必须离开这里每个病人，每个受痛苦的人，神的能力要叫他们起来，再次恢复他们的健康和力量，成为这场复活节聚会的纪念。撒旦出来，你被打败了，1900年前耶稣胜过了你，你被打败了，从人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的，那位博士，阿们。好的，那位弟兄，你们多少人是相信的举起手来，多少人这么说，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他作为神复活的儿子，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医治者，我现在得了医治，我得救了，我要为那位为我而死而活，我要从这里带着新生的样式起来，尽我一切所能为了那位为我复活的而活。哈利路亚，赞美归给永活的神。那你们全心相信吗？所有在这个赎罪祭的基础上接受的人，那记住，撒旦曾经挤压你，但耶稣把那个像剥玉米穗一样给你除掉了，他把那个给你除掉了，他所做的就是揭露了撒旦。当他复活节那天复活时，哈利路亚，他胜过了魔鬼，胜过了疾病、死亡和仇敌一切的权柄，仇敌再也没有权柄了，他只是个吓唬人的。那如果他能吓唬你，那没问题，但如果他不能吓唬你，你就不需要忍受他的吓唬了。现在你就可以接受圣灵， 现在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现在你就可以被医治。只要你不接受他的吓唬，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喝生命泉里的水。只要你能相信，那就站起来。每个人举起手来接受圣灵和来医治的大能，奉耶稣的名。